يكون ما أشكر وسيد وسافر好，我们感谢神，我们再次来到他的殿中。我们不但我们在这里瞻仰他的荣美，我们也在这里，我们要吃肥甘。所谓吃肥甘，我们得享受神的供应，我们在享受神的话。我想这个星期发生的这件事情，我想弟兄姐妹们都知道。那我想可能不幸的人数要持续的还会在陆陆续续的会增加，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很不幸的这件事情居然间牵扯到了所谓的宗教信仰。那不管怎么说，也巴不得今天这边约拿的信息能够给我们一个帮助。这本约拿书总共只有四章，我今天会用解经的方式和弟兄姐妹来交通这本书，看看他在这本书当中虽然仅有四章，可是他给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有学习的地方。我想约拿书我们一般在目前来讲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宣教，特别是对外地跨国度的宣教是一个很鼓舞的一个信息。那同时我相信你们主日学老师或者孩子们参加主日学也一定也听过约拿的故事，但是我们看到约拿的故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仅仅他的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这个神迹吗？除了这个神迹之外还有没有可以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今天我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因为要引用的经文很多，所以我就请我们的领会弟兄今天就暂时不读这些经文，那么在过程当中呢我会和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分享，一同的来分享。首先我要把约拿书这本书的背景稍微和弟兄姐妹稍微提一下约拿是一位先知，他是一位真先知，虽然他悖逆，但是他的的确确是一位真先知，因为他在主前大概760年左右，他就曾预言在列王记下第14章，他预言到以色列国要强盛，要收复故土。那这个时候呢，在耶罗伯安二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他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弟兄姐妹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第14章24节到25节。所以他是一位真先知，他的预言被应验了，而且他是认识神的人。他怎么样讲认识神的人呢？因为在经文当中，他在鱼肚子里头，他讲到说什么？他讲说，我们不要讲第二章，我们先回到第一章，我等一下会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背景。他说他所信的这位神是创造沧海旱地的神，他知道神的全能，他知道神是创造的神，而且当他跟船上的这些其他的成员来讲的时候，他讲我的神 圣经上是讲说他的神了，那其实我们读起来就是我的神，他是认识神的人，所以他是一位真先知，真先知。但是我们看真先知他会悖逆，为什么他会悖逆？因为神向他呼召做一件事情，
神跟他呼召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唤，因为他们的恶拿到我面前。约拿就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
那我们看一下他怎么逃避啊？
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约拿是南国的先知，但是他的 mission， 他的使命是向外邦传福音的。这个是在耶路撒冷，他听到耶和华立志向他呼召的时候，叫他往怎么样，往他往尼尼微去。尼尼微在哪里？弟兄姐妹，在东北角，也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现在叙利亚内战闹得很厉害的地方啊，就跟我们这个 ISIS 一样的，就是出自于现在伊斯兰国，就从叙利亚过来的啊，叙利亚。可是呢他没有，他往哪里去？他往约帕，往南边走。约帕是一个海港，从约帕那边要往他斯去，或者往西边走。谁要往东北走，他往西边走，他要躲避耶和华。他为什么要躲避耶和华？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第二次神的话又临到他，又呼召他。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在什么原因之下，他整个他在神面前的意念，其实意念他已经更改了，这是我们今天也要学习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先知，我们都是传讲神的话，我们也是神的祭司，我们要作为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和好桥梁的工作，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也是王，什么叫王？就有一个得胜生命的人。我们看到约拿不听话，约拿知道耶和华的心，他是守约施慈爱，是怜悯慈悲怜悯人的心，他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这是彼得的书信。尽管尼尼微的恶，尽管尼尼微的恶达到我面前，圣经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讲到说哪里的恶达到我面前，弟兄姐妹记得吗？但是神没有赦免那个城市，神居然间他要赦免尼尼微大城。神没有赦免的城市就是索多玛和蛾摩拉，他的恶也达到我面前，所以他就下来，他没有要救那个城市。以赛亚书曾经告诉我们说，如果若不是神的怜悯为我们保留余民，就是剩下的，我们就跟怎么样，我们就跟索多玛和摩拉一样。神给我们再次的警告。那借着这篇我们来看，约拿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当我们今天牵涉到民族主义的时候，牵涉到宗教主义的时候，是很容易走极端的啊，很容易走极端的。法国中东这件事情就是这两个合并在一起，
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宗教主义，因为他们误解了，误解了。今天的李立维，当年的李立维和今天的叙利亚，也就是回教国家，他们也信奉亚伯拉罕神，他和我们信的是同一位，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偏激？弟兄姐妹，他们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完全不能接受，这是和我们基督教之间的最大的区别，也就是他们不能回家的原因。我们留到最后再讲。约拿原文的意思，鸠呢，这个是原文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鸽子，鸽子是和平的鸽子。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相信，当初他父亲或者他的家族有这个名字的时候，是要他像鸽子一样能够传递平安的福音出去。我相信他既然是真先知，他也一定传讲神的话，只是神今天要他做一件事情，什么是大家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他民族主义太强。尼尼微是以色列的敌人，不但是他的敌人，而且在那个时候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是以色列国军事也好经济也好是最强盛的时代，在以色列国这二十个王当中是最强盛的时候，十个王当中最强盛的时候，你以为是，也就是亚述帝国是臣服在以色列国底下，他叫他去传福音，他不愿意去，因为他的心是自私的，他的心是自私的，他爱神，他认识神，但是他常常为了自己的心思，狭隘的心思，他要拦阻神的心旨意，这是一个悖逆的神，悖逆的先知，对，你这边是一个悖逆的先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说爱主爱主，但是我们活出来生活方式是不是是悖逆的方式？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文，他从这边一直下来，从耶路撒冷下到耶路撒冷，然后再下到塔什，在往塔什的过程当中，就在约帕这一带，他就下到怎么样，下到船里头去，下到船舱里头去，就是 bunker 可以睡觉的地方。我睡过啊，我曾经出去钓鱼睡过那个 bunker， 很难过的睡了，他可以在里面呼呼大睡，很不容易的，不但下到船舱，最后怎么样，还下到海里头去，还下到海里头去，下到海里头去不管，还要下到哪里，还要下到鱼肚子里头去。我们可以从这边的一个情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图画，它就一直往下下下下下下到鱼肚子里头去。当它在一直下的时候，自然而然它跟耶和华的关系就越来会越远，越来越远。所以圣经上有告诉我们，我这个我听到我们家姐妹今天在诗班祷告的时候祷告的这句话，要我们心不下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心思是不是一直在往下走，像约拿一样？这是一个悖逆的结果。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希望弟兄姐妹有可能你们把这个图表画下来，或者你们有 iPhone 你们就照下来，按照这个简单就很容易了解整个约拿书。约拿书 我今天讲完之后，弟兄姐妹，我们查经班就可以不要查了吧，哈，不要查那个约拿书了哈。有两个步骤，两个步骤涵盖两章的经文。第一个步骤，我们看到先知的违抗悖逆，叫他往东北走，他往西走。然后神呢，就在怎么样，就在先知身上有管教。管教完之后，神有没有拯救他？有，神拯救他。那拯救完，先知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感恩，就感谢，因为神救了他。第二次的呼召在第三章开始，先知怎么样？顺服，他就悔改。悔改，谁悔改啊？他顺服去传福音的，这时候的悔改，弟兄姐妹，是尼尼微城的悔改，从上到下的悔改。神就施行拯救，对先知来讲，他有一个反应，什么反应？他就生气，两次讲，我死的比活的还好。这个是我们整个的结构。好，我们看过，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完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再来读完全书，我想大家对于约拿书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本书，我们都很喜欢里面的故事。那究竟约拿书的主题在哪里？它的神学思想在哪里？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读的约拿书，就读到最后都会问一个问题：约拿最后到底悔改没有？你们认为，弟兄姐妹，整本书的中心思想，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个是约拿书的神学中心，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本书不再讲约拿，只是借他一个故事。约拿他最后有没有悔改，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那不是我们这本书的重点。所以我盼望我们在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离开会堂的时候，弟兄姐妹记得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对撒玛利亚人讲了一句话，救恩出于犹太，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约拿提到这个地方，我后部要补一下，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出埃及里面整个的全完整的经文。我们看到先知的悖逆的结果，中间有一个转折，我们人会悖逆，我们人会失信，神是信实的，他不失信。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耶和华的安排，神怎么样把约拿的心怎么样的婉转回来，神也怎么样借着什么样的环境，他用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把来塑造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蒙恩的救赎儿女。这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安排，耶和华安排第第一章17节，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着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我们看4章6节8节的时候呢，我们一起顺便举一下，神在塑造约拿的时候，他用了几个安排，你们注意，弟兄姐妹都注意看那个安排，安排安排安排，把几个画出来。他先安排了什么？也安排了一条鱼，然后又安排了什么？又安排了一棵树，叫做披麻树，然后又安排了一个什么？又安排了一个小虫，然后又安排了什么？又安排了东风。如果严格讲起来的话，除了这四个安排之外，它前面还有一个安排，就又安排了一个大风。当这个是
我们看到神要在我们先知他的仆人身上又做了一个安排。神起了大风，使大风兴起来，船就在里面摇动。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第二章这里面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一个外邦人，其他的乘客和我们的约拿之间信仰做了一个比较。从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说，每一个外邦人都有他自己的信仰，因为说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去求告你自己的神，每个人都去求了，风浪依然不能平静。这时候就直签，看看谁造成这个结果。结果一直签一抓阄抓出来，抓的是约拿。约拿这时候在哪里？船舱睡着，呼呼大睡，睡得平静安稳，把他抓起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九节，他说，就是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神。这是他的宣告，他的神是创造沧海与旱地的神，是天上神，是安排大于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边，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在鱼肚子里的祷告，就是约拿的祷告。我想这个祷告是空前绝后，不会再有第二个祷告了。第二个祷告在鱼肚里的祷告，有没有必要在鱼肚里的祷告？那条鱼好不好吃？要不要吃？可以装一个人，这条鱼有多大？这不一定啊，它这个只是一个image造出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先知的祷告。我想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同声来念这九节的经文。那我有用红字或者用绿字写的，请弟兄姐妹，我们特别强调大声来啊，我们请。当神所创造的，不管是风也好，是披麻树也好，不管是鱼也好，不管是小虫也好，是东风也好，一切所造的万物都听命于他。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在人的创造当中是最尊贵的，是最为美好的。必然间，在所有的创造物当中，人是最不服神的，人是最不服神。我们这边我们看到，在一个弟兄姐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们当尽的义务，也有我们当负的使命。我们责任是什么？我们的义务是什么？
盼望弟兄姐妹以后在读圣经的时候，不管是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当读到当的时候，应当的当的时候，弟兄姐妹，那就是我们的责任，那就是我们的使命。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看到在余度里的祷告，在余度里祷告告诉我们说什么？大的事，我遇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患难当中，我们都会，我们都要求告耶和华，都会求告耶稣基督，这何等宝贵！他就应允了，不是我们得不着，而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求。我们如果得不着，是我们的妄求。但是不管是妄求也好，是求也好，我们都要求，都要求。
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能要仰望你的圣殿，何等美的一个宣告！我你虽然把我从你的面驱逐，但是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这是真先知，他知道他不能够离开神，圣殿就是神。珠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渊面围着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海草缠绕我的头。那个鱼不会长成这个样子的，缠绕我的头。耶和华，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要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这是信心的祷告。事情还没有成就，他就知道神一定成全，就把感谢赞美归给神。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列王记里面看到的约大宝王出去打仗，约大宝王出去打仗的时候，哪一个是先行部队呀？弟兄姐妹想想看，约大宝王出去的就王帝，约大宝王出去打仗的谁的他的部队之前先行部队是什么？我不能让你们答不出来，我不能请你们吃中饭了哈。弟兄姐妹，就说我们今天站在我们前面的诗班，约大宝王出去打仗的时候，诗班走在最前面，就高唱凯歌，他知道征战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征战就必然得胜。这是我们先知的祷告。我祷告进入你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是先知的祷告。我们也有在困难当中，我们来寻求神，当我们要发自己的信心的祷告，当我们今天祷告一发出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必要成全。弟兄姐妹，就把我们的自己的手，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就拿下来，我们就看神怎样来成全。这是信心，这是信心的祷告。原来他虽然落在管教当中，他怎么知道鱼肚子要出来？可是他有信心。紧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三个，约拿就出去了，约拿就出去了，去哪里？去尼尼微城上悔改。尼尼微城上，尼尼微是一个大城，要走三天的路程，大概直径是100公里左右，他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换句话说他是走了一天的路程。我们看到尼尼微王就通告全城百姓认罪悔改，没有考虑的，没有考虑的一点，马上不但全城通国悔改，他连了走，连了牲畜都悔改，连牲畜都叫他们不要喝水，都禁食，都牲畜怎么样，都披麻衣，全国上上下下的悔改。这就是救，多么宝贵！ 我们今天要信个主不容易啊，神已经借着他独生儿子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爱就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今天还是要等，我们还要等，还在想你以为传什么样的福音呢？这就是约拿最喜欢传的福音，对尼尼微要传的福音。他传什么福音？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要毁灭了，他要传什么样公义的福音？尼尼微城是不是毁灭了？弟兄姐妹，当这时候大概是公元前750年的时候，当公元前700年，我们以赛亚书有记载，那个时候的拉伯沙基，也就是希拿基利王差遣他的大将拉伯沙基围攻到耶路撒冷城下，口出狂言，所有他所经过的城国家，所有经过的城，他们所拜的偶像都毁在他手里。你们所信的耶和华有什么用呢？能帮助你什么呢？这是50年后尼尼微叙利亚对亚述帝国所发出的狂言。可是在50年前，尼尼微王就通告全城怎么样，百姓认罪悔改。50年后那个两个王态度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悔改必须放下自己的意识。弟兄姐妹，我们当中还有极少数的慕道朋友，我们千万我在主里头很诚心的给你们说信主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将来上天堂下地狱也是我们之间跟神的关系，跟外边人都没有关系的。所以别人有时候给我们讲一些什么话，我们有时候怎么不喜欢听，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面子要放下来，因为关乎自己有生的事情，我们自己放下来吧，放下我们自己。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弟兄，我们他的女儿要受洗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请我们几个家庭，大概有6-7个家庭到他家聚餐，因为他女儿要受洗，所以我就跟他说恭喜你女儿要受洗。结果呢，这个爸爸不知道，让我很难过，也让我非常尴尬。这个父亲呢就出来马上大发雷霆，捶着胸脯说，神啊，你要审判你对着我来吧，你对着我来吧。就那天那餐饭幸好是吃过饭之后，不然的话那餐饭也吃不下，但是我们就不欢而散，大家几个家庭就全都散都离开了。可是弟兄姐妹，过了2年，这位弟兄他受洗，他在台上依然做见证。弟兄姐妹，难道他的面子不重要吗？他面子不重要吗？他在神面前就匍匐下来。弟兄，今天的悔改，放下自己的意识，包括我们今天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头的同工，我们也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今天的最大的难处在哪里？这发生在每一个教会，我们越是要服侍神的人，越是服侍人中间，就会有一些不同，就有一些张力在里头。为什么？我们没有放下自己的意识。我们今天想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侍奉神，去讨主的喜悦，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认识神。No， 不是这样看。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圣经上写的约拿认识神的人。第二个，我们要看到悔改全然谦卑。尼尼微王下来了， 说一个王啊，就离开他的宝座，他也开始宣告禁食，自己也禁食，他自己也披上王衣。弟兄姐妹，这个是原因为神当时的状况，这都是想象中的哈，想象中全非呀。那神告诉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我想我不知道有没有把经文念出来啊？我来念啊。
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约拿是公义的，他希望这个才能够应验啊。尼尼微人信服神，被宣告第十，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袍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空城，说王的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了。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恶道？什么叫做强暴？千千万万不要从我们人的眼光去看，因为我们人的眼中所谓的恶道也好，强暴也好，是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不去不行这个恶道，不去行这个什么，就这些强暴，不行强暴，都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应该的本分，没有什么功德好讲的。我们又离开恶道，什么叫恶道？杀人放火叫恶道吗？强暴叫杀人放火吗？不是，弟兄姐妹，在这个里面所讲恶道和强暴，就是当我们与神相背的时候，在神的眼中就是恶道，就是强暴。我们做不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切切求神说，主啊，你来做，你必兴盛，我必衰微，你做。当我们的神在我们心中掺过兴盛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衰微。不是说我们衰微了神才会兴盛，当他兴盛的时候我们就衰微。当我们的眼目能够，当耶和华的眼目眷顾我们，我们的眼目能不能够眷顾耶和华，能不能定睛在耶和华身上？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点，耶和华的救恩。我想这句话很宝贵，何况是尼尼微的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十二万，并有许多生主国岂能岂能不爱惜。所谓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就是表示他们还在婴孩，还是在小孩子婴孩的时候，甚至于就三岁四岁，可能左手右手还不能分的时候，就说神所眷顾的不但是大人，也包括小孩在内。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信靠他的人，叫他不知了犯罪有罪。我把三章的字哈，我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永生。我把他们拿掉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谁呢？叫一切相信他的。如果弟兄们看看圣经里头，那个三章十六节那个他们是旁边打横一点，换句话说，原文没有，原文没有。就直接了当，就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我们看到约拿希望传审判的福音，
但是神呢，神要到他拯救的地步。约拿希望尼尼微人受到审判，40天尼尼微大臣要清灭，但是神要怎么样？神说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刷了碗，我只能看其他，神看的是人，神看的是人的生命，就是能够悔改，能够得救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个一座城邦，神安排。当朝王去因他们悔改的时候，先知约拿就离开。你们如果看到图片，有的怎么样？他就在尼尼微大城的树下，外面树下，他就种了什么？就在里面坐在那个地方，他在里面看，要看尼尼微城是不是40天后会被清除掉。他在里面看，要看结果。神就拿到打了一个披麻树，披麻树之后呢，还可以作为夏天炎热啊，反正中东地带是非常炎热，所以他在披麻树下可以怎么样？可以乘凉，很高兴，又可以乘凉，又可以观风景，很好，对不对？看戏非常好。神就预备了一个小虫，安排了一个小虫，把这个树叶全部吃光，没有办法遮阴了。不但没有办法遮阴，神还安排什么呢？还安排个热风吹来。这下约拿受不了了，约拿受不了，他说我不如死了吧。圣经有两个人做主自己生命，不如死的比活的还好。还有一个，除了约拿之外，还有一位该清楚，因为我们不是约伯，我们也不是约拿，所以我们不会做主我们的生辰啊，不会说我死了比活的还好。再说哪一位会自己做主说我死了比活的还好？不会，因为我们不是约拿，我们也不是约伯。弟兄姐妹，神的心跟人的心是两个不一样。今天我们信主不信主，我今天侍奉不侍奉，不是我能不能的问题，而是说什么？我今天愿不愿意？我愿不愿意？我们多少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我刚才讲过，我们要放下我们这个心思意念。有多少时候，我们自己的面子放不下？我自己这个我放不下。所以，因为这个我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说当时的我越大的时候，就会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我们的我越强的时候，我们所顾念的都是我们的自己。约拿很好，还顾念了整个是以色列国，因为尼尼微亚述帝国是尼尼微真的怎么样？是亚述帝国的敌人。你希望你得救，将来以色列就要遭到侵犯。但是我们今天为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为的是什么？因为这方面，我盼望我们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去思想，不要从人的角度。当我们从到人的角度的时候，弟兄姊妹，分别善恶树的东西就出来了，分别善恶树的东西就出来了。当我们讲到说，在伊甸园第三章还没有犯罪之前，亚当夏娃是不是吃生肉体？吃生肉体，觉不觉得羞耻？第三章之前不觉得羞耻，可是为什么第三章之后才觉得羞耻？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觉得羞耻呢？当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赤身肉体，那神的眼光透过耶稣基督去看，还是美好的。今天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不透过耶稣基督看，所有东西都贬值了。弟兄姐妹，通通贬值了。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2800年前，我们有约拿的神迹。800年后，也就是2000年前，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神迹。 在这个地方三天三夜是非常重要，它是一个预表。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讲过，你们要看世人神迹，在这个时代不但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没有神迹，没有神迹。犹太人喜欢看神迹，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喜欢看哲学的事情。法利赛人问主耶稣基督显出神迹，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没有别的神迹。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害怕，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在地里头三天三夜，三日三夜，在鱼肚子里头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在地里头三天三夜。我们的主为我们死，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常常喜欢这种诗歌，对我来讲我很喜欢唱，但是呢我又不愿意唱，我又不愿意唱。我们曾经大堂曾经唱过，你为我舍了你的性命，我为你舍了什么？你为我舍了你的性命，我就为你舍了什么？我们今天舍不下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舍不下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点一点的私心，我们舍不下我们心中所拥有的那神所给我们的享受，我们都舍不下，舍不下，舍不下。盼望这段经文，我想时间差不多了，我想时间借着这段约拿书，让我们给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我们有当父的责任，有当尽的义务，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如何能够去认识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这次我在哈尔滨在上课的时候，因为我给他们上课是《使徒行传》，最后要写一篇论文。他们问老师要写多少个字，我说最起码3000个字。校长在场，他说老师给他们规定，让他们写4000个字以上，他们要毕业了，他就写4000个字。他们从来没写过论文啊，所以校长也要求他们写论文，就写4000个字。好，那弟兄姐妹就问写什么？唐老师写什么题目？就是说你们要写有关于使徒行传的都可以写。有一个姐妹非常的有信心，她说我说你要写什么题目呢？她说我题目想好了，她说我要看从使徒行传看圣灵的工作。她说感谢主，我说这个题目写出来，我说你大概4000个字是绝对不够的，你准备写20000个字吧。还愿意写，我说你写出来，老师愿意帮你看。还有一个姐妹就来问我，她说老师她应该写什么？我是跟她讲，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写题目说主啊你是谁？我看看，这是保罗的题，保罗问神，在往大马士的路上，被神的光照的时候，他问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今天对神认识有多少？我们的信心就有多少？就有多少？我们今天认识神多少？有多少？我们就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典有多大。我盼望弟兄姐妹，让我们再重新来认识我所信的是谁。主啊，你是谁？约拿认识谁？所以约拿在这个地方，他讲。我就知道，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神，所以说我当初我不去，我悖逆的原因，我就是不愿意来。你要拯救尼尼微。弟兄姐妹，帮我们把这个心放下来。他知道神，所以说当他知道神的时候，他是认识神的人，神就会安排一切，让他能够回心转意。我刚才讲过了，我们神所创造的万有，神掌管一切万有，都服服听命于神。 但是神所创造的是最美好最尊贵的人，今天确实不服侍神。这是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为什么那个果子果那棵树上的果子被拿到了。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不能说圣灵今天来做，圣灵来做，因为人可以胜过撒旦的权势，只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只要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定能够得胜。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工作再次激励我们诚心诚意地回到神面前，不再背逆，认罪悔改，不住祷告，接受安排。我们要接受神所给我们安排的一切的环境，一切的环境。我们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美意没有，在这些不如我意不合我愿，使我有忧伤，使我有痛苦这样的环境当中，我怎么样来经历神，我怎么样来查验，我们怎么样来查验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的美意，我们也怎么样来试验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我想我今天的主题就结束在这个地方，好的，我们重新开始，我们教导，我想可以做八十个人，我们不管什么地方可以做八十个人，我只希望祷告神，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地方，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场地，神也给我们预备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好与不好，你合得来你合不来没有关系，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来看神。很快的2015年都快过去了，我们又是要重新立定心志了，因为我们要不要改一下，还是继续就这个。我想弟兄姐妹，我的建议啊，不要改。我们每一天都过得心意更新啊，抛出喜悦，向主爱人，管上规定的生活的，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祷告。天父，神的话也有限，但是你的话不出来浪费。愿主你这个话借着圣灵的感动，也继续做工在我们的心中。主啊，约拿虽然被逼，但是他是真是神的人，他也愿意接受主你在他身上一切的安排。他经历水火，但是主你把他带到更高之处，水不能漫过。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主我们知道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爱我们，也爱我们到底。我们可以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来成全我们，你赐力量给我们，你的灵也在这里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的，我们被你的灵所挑旺，下去的时候发射了腿，平立起来，修直前面的道路，也但愿我们每一个星期的聚会，使我们不但我们怀着感恩赞美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更愿把我们里面的一个渴慕，我们爱慕神的话的心也摆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让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准时的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为当天的聚会，我们来祷告。
也求主让我们聚会，就像希伯来书所讲的，这也是至圣所里头的生活，已经把不能震动的国赐给我们，我们就当感恩，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我们来侍奉，因为主你是为我，让我们常常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在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当中，主啊，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不要平时聚会，愿主你带领自己的教会，你的名最高兴，你的荣耀能够得以彰显，让我们从约拿书里头，我们不再是约拿，让我们重新，我们都能够效法保罗，我们更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脚步，我们来走前面我们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来遵守前面短暂的天路。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